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神，求你帮助我们在现今这个科技发展的时代里面，知道怎么样以基督徒的态度来面对许多新的生物医药的科技。保守我们一下的时间，让我们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从你而来的引导和智慧。垂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这堂课我们是要谈到医药生物技术的应用，以及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这一方面，首先我们提到说，谈到基督徒伦理的时候，有一些问题我们有非常明确的圣经的经文的依据，直接谈到这些问题的。但是也有一些现代我们所面临的这个伦理问题，是圣经没有直接提到，这个经文直接提到，但是仍然有圣经的其他经文呢间接的提到一些属灵原则。那么医药生物技术来讲是属于第二种的，就是说今天医药生物技术所面临的问题大部分都不是在这个在圣经新约或旧约时代所面临的，都是现代的新科技发展以后所引申出来的新技术。所以因此你要找说圣经有哪一节圣经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子，你可能找不到这样的经文直接的，但是原则仍然是有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生物技术方面的伦理，在基督教神学院也好，基督教圈子里面讨论基督徒伦理的时候是一个热门题目，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新鲜的话题。那我们所面临的选择也是一个比较空前的，过去从来没有这些事情所以到底可以呢不可以，在基督徒当中也有很多的争论。那么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我只是下面举一些，那以后我们下一堂也会提到具体的特例。譬如说试管婴孩的问题，1978年第一次开始出现试管婴孩，现在已经过了25年了。那么美国来讲的话，用各种的待会会提到人工生育的方法产生的婴孩，一年大概有4万人，每一年美国出生的婴孩在300万到400万，所以有1%是用人工方法受孕生产的。那有一些是所谓的试管婴孩，有一些不是，所以待会会解释什么叫做试管婴孩啊，怎么样的情况下才算。另外呢，现在的科技也有一种可以我们叫做借腹生子，就是不是就是说那个受精卵的那个卵子的提供者不是生他的那一个妈，是叫另外一个那个子宫借来用，这种借腹生子现在已经有，而且很多，目前大概也20多年了。那么但是因为这个问题产生的法律纠纷诉讼很多很多，就是说本来是讲好的，譬如说一对夫妇，他们可能是用他们自己的两个人的受精卵，但我今天后面一部分会提到这个。总而言之，这个受精卵然后讲好了找一个人做代理孕母，代理孕母就是说借你的子宫用一下，就把那受精卵放在那个女人的子宫里面怀孕，然后生孩子出来，就借腹生子。这种情形好几个案子。可是有的时候是这样，本来是讲好的，甚至有一些法律诉讼是双方都签约了，就是说生出来孩子以后，这个怀孕的妈不能要求这个孩子的所有权。可是怀胎9个月以后呢，这个妈就舍不得了，她不给了，好了，这下麻烦了，这孩子是谁的？那在法院就告来告去了，就是说到底是提供子宫的算是妈，她拥有第一所有权，还是提供卵子的那个女人是她的妈，她有第一拥有权，就好几个案子一直在告。所以其实签约都不一定能够保证已经明确的规定是属于谁。这个案子很多。那除了这个法律诉讼问题以外，是一个伦理的问题。那最近争论最厉害的是关于叫做 stem cell 的 research， 就是干细胞的这个研究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我以后也会详细提到，会专门讨论这个题目到底是怎么回事，基督徒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那这个 stem cell 的这个 research 干细胞的研究问题引起争论，就是说在去年大选的时候，加州是美国唯一的一个州讨论说要不要用州的经费啊，不是联邦的，州的经费来支持这个研究，他们公投的结果同意了，所以因此新的州长就拨$30亿去做这个 stem cell 的研究。但是 Bush 总统是反对用联邦经费做这个的，所以到目前为止联邦经费是不可以用来做 stem cell 干细胞研究，加州州政府是可以的。在美国呢这个没有一个法律问题，没有在法律上引起诉讼，只是各州或者联邦有不同的态度。加州是第一个用州政府的钱去做研究，联邦只是目前没有。那如果你换了一个总统呢，也可能某一个总统他同意呢，可能又有了。那从基督徒观点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啊，诸如此类，这个也都是属于医药生计的问题。所以我下面就列了一些所谓有争议性的医药生物技术是哪一些。不是所有医药生物技术都有争议，所以没有争议的我不列在这里作为一个基督徒伦理的讨论问题，就说大家都同意没有问题。但有一些有争议性的问题，其中分几类。第一类是叫做人工生育，人工生育叫做 ART 的这种方法呢，是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用各种方法来帮助生育的。这个里面有好几个是有争议性的问题。第一种是人工受精的方法，人工受精方法里面其中包括谁提供精子，一个是从丈夫提供的，叫 AIH Artificial Insemination by Husband。 第二种的 AID 是有一个捐献者 Donor 捐献的精子，叫做 AID。 换来说人工受精的意思是精子的提供者可能是丈夫，可能不是丈夫，然后这种方法是用人工方法把精子送进这个子宫里面去，跟那个妇人的卵子结合变成受精卵啊。所以人工受精的意思是人工把精子送进去。那为什么需要这样做？有种种的原因，有些时候是譬如有些时候是丈夫的那个精子不能用，或者说不够不行，所以要有捐赠者提供精子。也有的时候是丈夫的精子呢浓度太低，他精子拿出来以后在外面用人工的方法把它稍微浓缩一点，或者说让它容量高一点再送进去，因此他没有办法自动经过正常的夫妻关系有性关系然后产生一个受精卵，所以用人工受精的方法。那么体外受精是什么意思？体外受精的意思是这个卵子也拿出体外，所以精子在外面，卵子也拿出来，外面拿一个实验室的一个玻璃的东西在外面受精的。受精完了以后，等它受精了，然后这个受精卵还细胞分裂，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受精卵已经分裂了以后，把分裂的已经变成胚胎了，放进子宫里，这叫做体外受精。所以人工受精是在体内受精的。那体外受精跟体内受精有一个差别，因为在体内受精的时候，所以精子送进去的时候，第一生男生女你是不能控制的，就跟普通的生育是一样，因为进去受精嘛，所以 你受精以后受精卵子变成什么样的东西你不能选择的。体外受精，受精卵在你的试管里面，或者说那个玻璃的片子上受精了，然后细胞分裂了，你当然可以在外面检验嘛。检验的时候要男的要女的，要胖的要瘦的，要白的要黑的，你可以在外面挑啊，对，挑完再送进去。所以体外受精的时候他可以先做这个选择再送进子宫，子宫的时候要在子宫壁上着床，然后再开始怀孕的过程。那么体内受精的那种人工受精法你是不能控制无论是肤色性别其他的东西，但是体外受精有可能，也因此就产生另外一些伦理问题了。你可以挑吗？你该挑吗？该这样来选择吗？ 那另外就是人工受孕，还有一个就是代理孕母借腹生子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争论性的问题，那么待会会提到。第二种有争议性的医药生物技术的问题叫做基因工程，就是用基因工程的方法来做一些事情，那其中两个是最有争议性的，那是下次我们会讨论。一个是复制人的问题，人可以被复制吗？那为什么要复制？那复制人的伦理问题是什么？那当然也要说明一下什么叫做复制人，怎么个做法之类。再来一个就是干细胞的医疗研究的问题。那赞成的人是觉得说，当然很好啊，因为干细胞的这个研究的意思是这样：胚胎里面，其实我们的错觉是这样，我们以为只有胚胎有，其实不是的。这个下一次会谈到这个问题。干细胞是一种，就是干细胞。干是什么？树哈，一个树干，树干，然后产生树枝、枝长叶，对不对？所以干细胞的意思是，所有细胞里面大概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尤其在胚胎里面的话，它最初像细胞分裂出来的那些最基本的叫干细胞的东西，它可以从这个干细胞分裂，然后生长出200种以上的不同的器官、不同的组织。所以你知道，最初受精卵两个，然后分裂，就从那个最早的那几个细胞，它将来可以有的长眼睛，有的长肝、长肺等新的。所以因此，那个干细胞你可以有这个功能，是它从基本的细胞发育成不同的人体的结构。因此，做干细胞研究的人就是说，好，我现在的心坏掉了，一种方法是找一个心做心脏移植。但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从干细胞的研究呢，它不是做出一个心来，它可能是来修补你心脏里面有一些功能坏掉的部分，用那个细胞慢慢来做。所以是属于叫基因工程，就是说到基因到细胞的那个层次做治疗工作。我们目前的治疗工作大部分就是说用药物了，或者是器官移植的那个层次，它这个是用基因的方式。只是干细胞的研究，如果是用胚胎来找的话，问题是来源，胚胎从哪里来？目前的争论之一就是，大部分的胚胎来源是堕胎堕出来的。那堕胎的时候，不就是把胚胎就堕掉了吗？那当然有的是看几个月大了，大的小的各种堕胎很多这种。还有呢，以后会提到。这个人工生育的时候，尤其体外受精的时候，我就说他那个试管里面他不是做很多吗？那如果你要挑男的还要女的，男的好，男的，那女的呢？女的这个胚胎它也已经细胞分裂了，本来可以种进去的，你不要了，那这个呢倒掉。哎，不要倒，给我做研究。这就是胚胎干细胞的研究的来源。但是当他做这个研究的时候，他要拿胚胎的干细胞的时候，他先把整个胚胎怎么形容，不是外壳，反正就是你要把胚胎破坏掉，你才能拿到干细胞。换句话说，你把胚胎的干细胞拿出来，胚胎就死了，那就变成一个生命就死了，如果胚胎是生命的话。所以差别在于，你看胚胎就是生命，还是一定要长成一个 baby 才叫生命，差别在这里。那大部分赞成堕胎的人就是说，我就堕胎了，不要了，所以拿去用废物利用，胚胎叫做废物，把干细胞拿出来做研究。赞成的是这样看，反对的人就说，那就把一个生命毁了，然后拿一点东西来做研究。所以不赞成做这个研究的原因是，那一个研究的那个干细胞的来源来路有点不太正常。那当然，我在谈到干细胞研究的那一段的时候，下礼拜在谈的时候，我会详细谈到这个。其实，干细胞的来源，胚胎只是其中一个。所有的活着的人，你有很多的部位里面有干细胞，特别是你的骨髓。你活着的人，你里面就有骨髓，骨髓就有干细胞。而且现在的研究发现，即使已经是成年人的干细胞拿出来，它虽然不像是胚胎的干细胞，胚胎干细胞是那个干细胞可能可以发展成200种以上你身体所有的组织跟器官。人体成年人的干细胞从不同部位拿出来的话， 它有些可以发展成三五种、十几种、二十种器官，它就不能发展成200种。但是现在科学的证明似乎发现它可以变成多少种器官呢，似乎不像以前想象的那么狭窄，就是说骨髓的干细胞只能做骨髓，只能做一个东西，不一定。他发现骨髓的干细胞，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他们在老鼠实验上证明骨髓的干细胞可以发展成它这个心脏的细胞组织或者器官的什么东西，所以从骨髓干细胞可以做出心脏有关的东西来了，器官。所以现在的研究还在发展中。那因此干细胞的研究来讲，我们所谓的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不是全面性的说所有干细胞的研究基督徒都不赞成，我们会有理由为什么不赞成某一种的干细胞的研究。好，那现在的争论的时候，有时候会把整个的讨论的焦点偏到一个引致很多错觉的地方去了。因为很多干细胞的研究反对的人是的确很多基督徒反对，因为跟堕胎有关，所以以至于他们的印象说基督徒反对干细胞研究，其实错了。基督徒不反对干细胞研究，而反对的是哪一种的干细胞研究，还干细胞的来源出自于哪里。基本上基督徒赞成干细胞的研究，只是做法、来源等等要考虑。但这些叫做现代科学医疗技术当中造成伦理上的争论。那么首先我们先谈一下，就是一般的我们所谓的世俗人文主义怎么看医药生物伦理。世俗的人文主义当然就是非基督教的一个观点，他们来看这个问题，以及我们基督徒来看的基本立场不同。然后以后就是会谈到一些特定的例子我们怎么看。那现在先做一个一般性的一个评估。一般性的评估来讲，第一个所谓世俗人文主义，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基本的概念是他完全接受的，这些完全接受的东西却不是基督徒同意的。第一个，世俗人文主义是坚决的相信生物进化论的，那基督徒是不相信进化论，相反相信神创造。从创造跟进化的观念当中就带出一个价值观了，对于赞成生物进化论的，不但相信万物是进化来的，也相信人应该有责任继续让人类、让社会上的东西继续进化。所以因此对他们来讲，用生物医药的技术改善人的生命、延长人的生命，都是属于进化的一部分，是人的责任，我们应该继续推动进化，而且加速推动进化。那基督徒第一个否定生命是从进化来的，第二个也因为相信神创造，所以有一个生命的主权在神而不是在人的手中，所以人不可以 play God， 扮演神的角色。好，那么在世俗人文主义来讲，他当然不一定相信有神，即使有神他觉得人可以 play God， 神把这个扮演神角色的责任给了我们了，我们现在可以用我的科学技术做创造工作等等。好，那么所以譬如说谈到 clone 这个复制人的时候，基本上的观点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技术可以，你要造成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你可以有玛丽莲梦露的脑袋脸孔，有爱因斯坦的脑袋，他说这是进化。当然有些人马上说，万一他有一个玛丽莲梦露的脑袋里面，然后外面的外表是像爱因斯坦一样呢，这是一个笑话。不过实际上就是说，基本的讨论就在于说，我该不该，我可不可以想象说我将来去做那个呢？站在世俗人文主义的观点来看， why not， 为什么不可以，我们已经有这个技术了，我们有这个能力了，我们就去做。但在基督徒的观点来说，生命是属于神的，神创造，那神赋予一些意义和价值，我们该这样做吗？可以这样做吗？所以这个是基本立场就不同了。第二个，世俗人文主义通常采取情境伦理的观，情境伦理观我们说过什么叫情境伦理观，是 situation 的，根据状况，根据大多数人觉得合适的啊，或者说用目的来让这个手段过程呢变成合法化、合理化的，那叫做情境伦理。那基督徒认为，不但是目的要是合法的、合理的、合情合理的，手段也必须是合情合理的，这个跟情境伦理观是不一样的。所以手段本身有对与错的问题， 对情境伦理的话呢，只要目的是好的，我手段固然不太好都可以被接受，就是情境伦理的观点啊。那基督徒是不赞成这种基本假设。第三个，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也是一般世俗人文主义最常用的伦理判断的原则。功利主义就是说取得最多数人的好处或者是快乐，就是 OK， 那少数人的利益是可以牺牲的。那问题是谁来决定多数人少数人？你站在多数人这边，你站在少数人那边呢？这个决定本身就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了。但功利主义基本上是认为以人数的多少来做决定，第二个用所谓的快乐不快乐，或者是好处不是好处，利益不是利益来做决定。那这两个东西都有一个相对性的问题，因为你用多数来做决定的时候固然好像很符合民主程序，但是你要知道少数的就很可能是被牺牲的。那你就从这个德国希特勒当时在杀害犹太人来讲，那德国人当然是多数的，犹太人当然是少数的。那么他是可以因为那是少数的，然后再加上一个价值判断，认为说犹太的血统、犹太种族是一个最低等的民族，所以消灭他吗？那这个是典型的功利主义式的伦理的结果。那我们今天说哦，这样不对，因为消灭一个种族，可是事实上这个功利主义式的观念来作为伦理判断本身这个方法是有问题的。否则你可以说哦，杀害犹太人是不对的，那我们今天说所有的种族屠杀都是不对的，可是你说种族屠杀不对的时候，可是却有很多地方似乎你用同样的方法，只是此一时彼一时。包括我们今天所认为不对的方法之一，包括像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人跟日本人都做过同一件事情，他们用活的人，那些是属于政治犯，或者他作为叫做间谍或者什么，反正要该死的，用活人做医疗实验。比如说在中国东北，他们把这些活人呢，就是让他不穿衣服，活活的在冬天之下逐渐冻死。那冻死他研究什么呢？就是人对人如果不穿衣服对体温的影响，他什么时候冻死，什么时候昏迷，仔细观察做研究。那反正要死的，也可以一枪把他打死，我也可以让他再慢慢冻死。在东北这种案子几百个，我们今天在说这个惨无人道啊等等，可是从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他觉得是对的。为什么？第一，那些人本来就该死，不管是因为政治犯，或者他认为是枪间谍，本来一枪要打死，我只用另外一种方法让你死。但是只是医学研究出来的东西对人类很有贡献，所以少数人的痛苦提供我们多数人很好的东西。但是也不可否认，今天我们对于冻伤、烧伤很多的医学尝试是来自于这个。德国人做过同样的事情，所以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美军在德国那边知道他们做了很多事情，所以有很多的医生，德国的医生送到美国来，没有被战犯处理，相反的，他们的医学知识非常宝贵，所有的研究 data 通通拿过来。那当然我们说这整个行动是很不好的，可是事实上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很多的资料从这样来的。那问题是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虽然得到很宝贵的医疗的知识，这个做法本身是可以接受的吗？我们觉得仍然不能接受，对不对？但是从功利主义来看，那些少数人的牺牲当成活样品，我们如果拿老鼠做实验什么东西，你可能不会觉得有问题，拿一个活人就算是一个死刑犯来做的话，你都觉得不太合适，对不对？这就表示说我们对于功利主义这种方式来作为伦理价值判断，这个方法论本身我们是不接受的，可是世俗人文主义是同意的。那因此世俗人文主义的这种伦理观呢，留下一个伦理道德方面的一个破洞。所以我说我今天可以说种族屠杀是不对的，我可以说二次大战期间德军美军做的这种的人体试验是不道德的，可是你同意这个方法作为伦理价值判断的时候，你可以在另外一个时刻做类似一样的事情出来了，然后你会把它合法化、合理化。 是方法论本身有问题。所以基督徒是基本上这三个观念，生物进化论、情境伦理观、功利主义式的伦理观，都是我们认为方法本身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从这个来有不同的观点。那好，用这三个原则用在医药伦理的时候，医药生物伦理的时候，世俗人文主义他们提出什么观点，那基督徒什么回应？譬如说了哈，不管是干细胞的研究或很多生物医疗技术，他们认为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提升人的生活素质。为了这个目的，所以其他的方法虽然他们也承认有点瑕疵，这个方法本身可能有伦理的漏洞，但他认为基本上是好的，因为提高人的生活素质。譬如说用干细胞研究，他们最常提到就是说可以治疗老年痴呆症 Parkinson 这种老年的病啊，像最近这个天主教的教皇啊，感冒住院了等等，他就是有 Parkinson 病，那这个病是很难治疗的，那他们认为干细胞的研究有可能可以提供根本的解决办法，太好了。如果说老人痴呆症得了治疗，生活素质提高了嘛，那虽然他说你拿了一些胚胎，这个胚胎来源会不会毁坏一个生命啊，不过哎呀，毁坏了一个胚胎的生命，可是帮助一个老人的晚年生活的快乐，这个代价的问题。所以从生活素质的提升，他们认为这种的牺牲是可以的，这是典型的我所谓的功利主义的观点，牺牲了这个造福的那个。那基督徒的回应是什么？第一个，你提高生活素质本身就是一个暧昧的概念，很暧昧，什么叫生活素质？第二个问题是提高我的生活素质，然后呢为了我的利益，我的生活素质牺牲了别人，不管是别的人是多数的是少数的。所以你知道提高生活素质这个 quality of life 这个口号里面本身就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的，我的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我的生活素质的提高是在牺牲别人的这个某些代价上，那这个本身合乎一个伦理的一个概念吗？这是我们的一个反过来的一个观点，认为说我们不能够同意这样的一种做法，所以这是一个伦理观的一个不同。所以干细胞的研究本身并不是全面性的不好，但是因此要考虑到干细胞研究的时候，它的这个干细胞的取得的来源的过程是不是合情合理合法合乎伦理的，然后做的事情怎么整个状况啊。那么第二个很典型的世俗公人文主义的谈论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用目的可以使手段合理化，就是 the end justify the mean， 最后的目的可以让手段合理化。那因此在这个观念里面，所有的医疗技术只要是对病人有帮助的都是可以接受，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方法做来的，包括生育的技术也是这样，他不能生孩子吗？多痛苦呢，只要让他生出来了，不管他怎么生的，谁的精子谁的卵子，不管是什么，只要生出来了皆大欢喜，所以手段都可以的。基督徒认为手段跟目的必须都合乎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所以因此这个过程手段的问题它仍然有一个伦理道德当中一个重要性，然后在这个后遗症方面我们必须考虑。那第三个关于复制人，复制人有很多的原因，以后会详细提到，包括说我就说复制人可能是为了另外一个人来预备他的各种可能需要的器官，如果说是骨髓移植还好，骨髓移植的话我拿你的骨髓这个人还是可以活着，但是如果说我的心坏了借我一个心那就要命了，人只有一个心，对，肾割给你一个那行，心只有一个没两个，那给了你我就没了，对，肝也只有一个，很多器官只有一个。那么复制人在很多的这个技术发展过程中是考虑到这个，因为这是唯一你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器官移植，但是不会产生排斥，排斥是一个所有的这种医疗技术当中很头痛的问题。譬如说我们常说骨髓移植，我们也常常看到这样的报道，就是说谁有白血病需要有骨髓移植，他要去找一个跟他完全能够吻合的，那很难找，那有时候哦，感谢主找到了，找到了吻合的骨髓移植的人，移植之后的死亡率80%， 就是说没有找到吻合的，当然白血病也是死路一条，找到吻合的以后最后移植了，移植也成功了，还是只有20%到25%会活，其他人都死于排斥。所以至少我过去4-5年以来我所知道的，单单在教会里的，当然不止一个教会，教会里的听到为谁祷告有白血病然后移植，都是叫移植成功的，我所知道的里面只有一个活着，其他都移植了，也找到吻合的，可是都死了。排斥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那所以所有的医学技术都考虑到说怎么样能够做这些工作而能够不排斥，所以因此复制人的技术是从这里观点出来的。那当然有一些人更进一步的来想，就是说复制人如果真的可以做到的话，那我就说了哈，开玩笑的说法，不过不是真的没有人这样想，有，而且出大钱的人其实是这样想的，他们想要做一些有爱因斯坦的脑袋，然后啊，如果是女的要长得像玛丽莲梦露，如果是男的要长得像某某某电影明星啊，然后更进一步的来想，哦，柏拉图有一个理想国的构想，理想国的构想里面它是一个金字塔型的，所以要有绝顶聪明的智慧，有智慧做政治家的人不要太多，因为太多的话会政治斗争，对不对？所以只有几个脑袋，所以定量配置这种政治家，然后多一些像做军事家的，然后等等，然后一直配，最后也要配一些人呢，就是吃苦耐劳的这种劳工，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可以 clone 得很好的话呢，我的开玩笑的说法，但是开玩笑的说法是曾经有个小说写过的，那是在70年前吧，193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赫胥黎，但不是达尔文那个时代的赫胥黎，但是那个赫胥黎的孙子，他写过一个小说，科幻小说，那个叫做 A Brave New World， 中文翻译成美丽的新世界啊，其实英文没有美丽的，是 brave。它里面就是这种科幻小说，想到说哦，有个理想的世界，就是有定量制造的政治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有一批劳工，那个劳工里面的基因带少了一个东西，就是怕吃苦，所以这个劳工生出来以后天生都不怕苦的。还有生出一批军人，也是制造出来，这个基因拿掉一个怕死，所以军人不怕死，工人不怕苦。但有这种基因吗？我可以想象，就是说，哎，你要做出这种军人呢，哎呦，就是什么都可以，就是不怕死，哇，这个军人太好了。然后他有没有政治家脑袋，所以不会闹革命，不会夺权，啊，政治家呢，就是脑袋很好，可是呢，手无缚鸡之力，所以不会打仗。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药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